好，我们感谢主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每一次敬拜我们上帝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呢，就是我们要听他的道，我们要领受他的真理啊！因为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乃是要按照神的意思来敬拜他，来领受他丰盛的祝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啊，在我们开始正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启示录》2:29，我们一起来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要看到，真的是我们主日的时候是圣灵要向我们说话，然后主鼓励我们，我们要去听啊。我们不是只是听到人说什么，而是要听到主跟我们说什么。我们每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但是主都知道，所以主的道才是我们最需要，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的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如此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从来不丢弃我们，你从来不嫌弃我们，你从来都是在我们身上要把你丰盛的恩典浇灌下来。你也真的是要用你的真理来照亮我们脚前的路程，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迷茫之中，很多时候我们行在黑暗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成了迷失的羊，跟着世界的潮流去走。但是主，你的真道才能照亮我们，让我们知道往哪里去，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站在哪里，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行。主，求你就祝福我们今天我们讲台所要分享的，让你的真道能够让做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生命的向导，让每一个你的子民在今天听到的时候都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也特别的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因为没有圣灵的高抹，我们就不能分别为圣。所以求圣灵高抹讲台的口，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你的圣灵高抹我们每个人的耳朵，就如同当初亚伦的耳垂也要被基督的宝血所涂抹一样。因为没有你圣灵的高抹，没有基督的宝血，我们听不懂属天的道理。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明白这属天的道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得益处，都得激励，都得更新，都不断的转向你。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哈。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我们讲站在应许地哈，站在应许地。那么我们上次呢有跟大家去讲，我们是讲说你在哪里，对吧？我们要去思想，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去明白，明白什么呢？就是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在哪里。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人一直忙忙碌碌，忙碌一生，但是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非常的迷茫，对不对？很多人非常的迷茫，他忙了一辈子，当你问他说你在哪里，你应该在哪里，其实他很茫然，他说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公司的经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必须做这些事情啊。但是当你问他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他回答不出来。所以我们说你在哪里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而圣经给我们的答案说我们应该在哪里啊？我们应该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在上帝的应许地，而上帝的应许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紧抓上帝的应许，当我们去见证，当我们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是我们应该站立的最美好的生命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知道这些，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知道了我站在哪里的时候，那么我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做，我应该去做什么，我们应该去查考圣经，看看圣经教导我们什么。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去啊读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1:8-9，在我们的 PPT 上有希伯来书11:8-9，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看到哈，因为我们讲应许之地，我们上次讲了，说我们最应该站在哪里，我们应该站在上帝的应许之地。如果上帝没应许你的地方，你要不要站？上帝没应许你的地方，你要不要去躲？ 不要去。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哎，我们要站在应许之地的时候，其实在圣经当中就是第一个站在应许之地，第一个得到应许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一个祝福的人是谁啊？就是亚伯拉罕，阿们吧。所以我们要看看亚伯拉罕他是怎样的，然后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三个重要的问题。哪三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怎样才能站在应许之地。站在应许之地它最重要的标志到底是什么？我们站在应许之地我们最要谨记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要从亚伯拉罕身上真的好好去学，因为亚伯拉罕在这方面非常的伟大。虽然你去看上帝讲应许之地的时候，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是吧？他之前的挪亚也很伟大，他之前的以诺也很伟大，他之前的亚伯也很伟大，但是是到了亚伯拉罕这里的时候，上帝才开始说，我给你，我把我应许赐这样的地给你，对吧？应许之地才出现。而亚伯拉罕他得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上帝给他应许以后，他的表现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思考。那我们说从亚伯拉罕身上，从圣经当中我们去晓得说我应该怎样去站在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去看一看他给我们的榜样。那首先我们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如果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晓得说他特别强调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强调了一个信，阿们吧。强调了一个信，就是亚伯拉罕他是因信在应许往那个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也是因信住在那里，在应许之地做客，所以他一定是因着信。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怎么才能站在应许之地呢？你第一个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因着信，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只有因着信我们才能站立在应许之地，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说看了应许之地，包括你就明白看历史为什么以色列人上帝给了他们应许之地，其实直到今天他们这个地得着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没有啊？
有，
这是上帝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对吧？1948年谁都没想到已经亡国了这么长时间的以色列居然又可以回到他们原来地方建立一个国家。但是其实他们真的得着没有？没有，绝大部分以色列人都没得着。为什么他们没得着？你说他们都已经住在那儿怎么没得着呢？因为什么？对了，因为没有信。你去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讲的非常清楚，第三章第四章也讲说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从，所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所以虽然他们去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甚至他们在这个地方绵延1000年2000年3000年，但是只要他们没有信，这个地方他们得着没有？没得着。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有一个重要的提醒，提醒什么呢？就是唯独信心能够抓住应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但是这个应许你能不能抓得住？你用什么抓？很多人很错误的以为说，哎呀，上帝给我们应许啊，我们就要努力，是不是要努力？要。但我们是不是靠努力抓住上帝应许的？我们是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抓住上帝应许的？不是的。其实在耶路撒冷这块土地上，在今天以色列这个地方，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有很多以色列人非常努力，对吧？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安息？为什么得不着应许？是因为他们不效法他们的先祖，他们没有效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因为什么？因着信，因着信。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跟我们讲，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每一次的得胜，他们能够抓住上帝的应许，都是用什么？用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去小心，一定要去知道什么？就是你要去知道说，我看我的信心，我有没有用信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用信心的时候，信心是非常奇妙，信心让我们看见的和我们不用信心看见的完全不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其实亚伯拉罕他们在应许之地做客，上帝给他的应许是不是完全实现了呢？远远没有，阿们吧。上帝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什么呀？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亚伯拉罕那时候有几个孩子？就一个。就是上帝说的时候他连一个都没有，到他100岁，因为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70多岁，他生真正那个应许之子生以撒的时候多少岁啊？100岁，20多年之后第一个孩子才出生。然后这个以撒到后来以撒结婚也晚，是吧？然后一生生了一个双胞胎，这才几个啊，就这很少的。但是你看到亚伯拉罕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亚伯拉罕他们是凭信心，信心能够让你看见那还没有实现的东西。 信心能够让你看得非常非常的远，甚至还没有实现的应许你都能发现，你都能看见。而且你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什么重要的看见？你会发现说，上帝所应许的，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全部抓在手里，但是上帝的应许和这个真实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来讲，哪个更真实？现实的世界更真实，是不是？现实的世界我摸得着啊，你比如我现在摸到这个讲台，这很真实啊，我摸到我的杯子，我喝水喝进去了呀。但上帝说你的后裔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喝进去了没有？好像还没有哦。所以如果我们凭感觉，如果我们凭经验，如果我们凭理性的话，我们一定会觉得天堂很虚幻。你就明白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都甚至讲，梁弟兄不要老是讲天堂，不要老是讲这么虚幻的东西，讲一点实在的东西。我跟你讲，当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上帝所应许的比你用手摸到的这个世界更真实。阿们吧。这个世界会存在多长时间？是很有限的。而上帝应许的呢？凡是上帝所应许的都是永恒的。阿们吧。所以当你用信心的手伸出来的时候，你能够摸到天堂的窗户，然后你发现说，这个天堂的窗户才是永恒永不灭亡的。阿们吧。所以当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天家和今生去做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今生看起来多么实在多么辉煌，你知道它是虚荣，你知道它是虚晃的，它总会消失。阿们吧。所以我们说，当你真的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看见的和一般人看见的正好反过来。一般人讲说讲天堂咱就安慰一下，我知道这个人心里太苦了，要讲一下天堂让他心里甜一下，咱心里安慰一下，精神胜利一下。不，当你用，这是人不用信心看到的。但是当你用信心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天堂是永恒的真实，而今生就算再繁华再荣华，它不过像一个肥皂泡。你们有没有见过小朋友玩肥皂泡？当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搞一个吹泡泡那个机，然后他很喜欢在公园里面嘶嘶泡泡吹出来，特别有阳光的时候，那个泡泡很漂亮的，对吧？七彩的。那那些泡泡能存在多长时间？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泡泡存在一天呢？哇，如果谁能够吹一个肥皂泡能存在一天，绝对吉尼斯世界纪录。阿们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这个世界像肥皂泡，而上帝所应许的才是永恒永不灭亡。所以当你再去看这些时候，这就不一样。而且我们说，当我们用信心去看上帝的应许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你用信心抓上帝的应许，你整个生命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就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我说什么比喻呢？就是信心能看见的是理性，是人的经验远远达不到的。在信心面前，人的理性人的经验像什么呢？就像在飞鹰面前的蚂蚁一样。你知道鹰其实是，我们去看圣经里面比喻，把鹰是有很好的比喻。鹰飞到天上的时候看得远不远呢？太远了。而且鹰的眼睛特别厉害，你知道吗？它可以在离地几公里那么高的地方还能看见一只老鼠，厉害吧？离地几公里的地方能看见一只老鼠，然后哇飞起来把那个老鼠抓住。然后蚂蚁呢？蚂蚁勤劳不勤劳啊？勤劳。蚂蚁能看多远？方圆一厘米吧，是不是？方圆一厘米了不起了，你明白吗？所以你知道蚂蚁会不会嘲笑鹰呢？会。蚂蚁会说你这好高骛远，你讲的是啥，是吧？明明这个就是个土克拉，明明这个地方就是怎么样。但是我跟你讲，当我们用信心，所以亚伯拉罕你看到他因着信遵命出去，他因着信住在应许之地，他因着信盼望那个遥远的天家，那个天家好像还没临到，但是他欢喜迎接。为什么？因为信心让他看见了，信心让他如同天上的飞鹰一样，他看到的视野范围和蚂蚁看到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基督徒有时候遇见一些事情，一般人如果不用信心的话，早都慌乱着急焦虑抱怨一大堆。但是用信心的人为什么可以安息？因为我看见的和你看见的大不相同。阿们吧。因为我看见了天国，因为我看到了很宽广的领域，是你不用信心看不到的。而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上帝给我们应许是眼前的一个土克拉吗？上帝给我们应许的只是眼前的一个面包碎吗？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对上帝抱怨就是这样抱怨，主啊，我想要那个面包碎，你就是不给我。上帝说，我给你真理，我给你圣经，我给你天国，我给你永恒，我给你永生， 这些东西你要像鹰一样你就能看见，而你怎么能像鹰一样，你要用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客气的讲，有很多基督徒他也很抗拒信心，特别是我们习惯了理性走前面，我们不习惯用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信心要让我们看见的，我们会眩晕的，我们会很不习惯。但是你要习惯，你要学会这样去看的时候，很多东西你的观点你的看法就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我们怎么站在应许之地呢？你一定要用信心。我们因为只有我们的信心能抓住上帝的应许，只有我们的信心能够让我们像飞鹰一样看得又高又远，看的范围极大，是蚂蚁永远比不了。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其次我们还要跟大家去讲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去明白，因为我们一讲信心，有些弟兄姊妹你会注意，很可爱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人的软弱就是我们容易走极端，所以一讲信心的重要，然后大家就只强调信心，只强调信心。我跟你讲，我说我要讲的第二点，我说信心像大麻风的手，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马太福音8:3，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耶稣伸手摸他说，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我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其实这里面是一个信心的故事。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特别感动，因为这个马太福音8呢，就是紧接着登山宝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大家知道从5-7是主耶稣讲登山宝训，他讲了非常多奇妙的天国的真理，天国八福，然后从福音去解释律法，让我们重新去明白律法是怎么回事。他讲完了以后，第一个回应的人居然是个麻风病人。这个大麻风听完了这个道以后，他马上回应，跑到耶稣面前说，主啊，如果你肯，你必能叫我洁净了。哇，这个人信心真伟大。那个时候耶稣可不是要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时候的耶稣的名气还没那么大，但是圣灵做了他的工，他就有信心到耶稣面前说，耶稣你一定能够让我洁净。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讲了这个话。你注意耶稣怎么样子呢？耶稣伸手摸他，然后跟他说什么呢？说我肯，你洁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大家要讲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大麻风的手，信心就是大麻风的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得大麻风病人的人，你知道大麻风是什么病吗？大麻风是皮肤病。所以大麻风病人的手可能不可能特别漂亮，像我们说哎呀纤纤玉手，一伸出来说哇漂亮的不得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个？你要有些基督徒很可爱，说信心很重要，他就整天说你信心完全不完全，你信心纯正不纯正，你信心好不好，哎呀如果你信心这样子没有办法都。这个大麻风的手好看不好看？不好看。耶稣能医治他不能医治？能。你明白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学会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我们说使我们有能力的不是我们的信心，而是什么？而是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讲应许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用信心的手才能抓住上帝的应许，但是使你有力量的是你信心的手还是你手中抓的应许？应许。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不是信心而是基督。信心为什么那么宝贵？因为信心去抓基督，信心去看基督。你知道吗？就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有神学家总结说，他说信心就是乞丐的手。你要乞丐伸手干什么？乞丐伸手干什么？对了，要钱。请问乞丐伸手要钱，如果有人在他手里面放了一个100万的支票，他是不是发达了？发达了吧。那这100万厉害还是他的手厉害？他是因为他有这个手还是因为有100万而发达的？他因为有100万。你明白吗？所以信心就是乞丐的手。我们向耶稣基督伸出我们祈求的时候，主啊你若肯我就能洁净了，然后耶稣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手里说，我肯，我不是仅仅让你得洁净，我是把我的命为你舍了，我把我交给你，然后把我放在你的掌心里。阿们吧。所以你得着基督，你的生命就成为最尊贵的生命。所以你因为尊贵不是因为你的信心，而是因为基督。为什么讲这个？这样子你就放心，你就不要整天被那些错误的观念所管辖所捆绑。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信心不完全，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我觉得那个姊妹信心大，这事儿她能做，我信心太小，这事儿我不能做。哎呀那个姊妹的信心比我纯正，你不知道我的人生经历，我人生经历了很多，哎呀 难以启齿的事，所以我的信心不行啊，所以这件事我做不了。我就说你的信心就是大麻风的时候，你其实如果你真的见过一些大麻风会吓坏你，大麻风得大麻风的那些人他的皮肤会溃烂，连他的手也是，他甚至有时候自己不知道的时候皮肤溃烂到一个地步，他有些器官直接就掉下来了。但是因为大麻风很可怕，就是麻痹他的神经，他的皮肤溃烂他自己没感觉，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的手好看不好看？不好看，但是他向耶稣伸出来了，这是最重要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焦点根本不是说我信心完全不完全，你的焦点是耶稣。耶稣完全不完全？耶稣是最完全的。阿们吧。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因信称义了，为什么我们一信耶稣就可以得救。有些人说、啊、梁弟兄不要讲，这叫异信主义。我说这些垃圾啊，这些垃圾神学家把因信称义都说成什么异信主义。为什么我们一信就能得救？因为我的信心很完美，是吗？不是，我的信心就是大麻风的时候，不可能完美的。但是是因为我接受的耶稣基督完美，阿们吧。这位完全的耶稣基督为我死了，为我复活，他把救恩完全成就了，所以我一定得救，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向上帝决志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很肯定的讲说将来在天上我们会相聚。耶稣就是这样做的。你不要说梁弟兄你们好大胆呢、啊、你怎么知道他那天的光景？他那天决志以后后来又去吸烟了，你知道吗？他那天决志了以后，那天晚上又跑去卡拉 OK 唱到半夜三点钟，哇，看到他的人绝对不相信他是个基督徒，你怎么敢说他得救呢？主耶稣基督亲自这样做的。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强盗一开始跟他的同伴一起嘲笑耶稣，你就知道他多坏。因为钉十字架的时候痛不痛啊，弟兄姊妹？他是不是站在旁边，耶稣在钉十字架很痛，他在旁边搬个小板凳看着耶稣，是这样子吗？他也被钉十字架，阿们吧。他的手也被钉子钉穿，居然这个悍匪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他痛苦不堪的时候居然在嘲笑耶稣。哎呦，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这里下来，你行个神迹吧。但是两个强盗都这样嘲笑耶稣，其中有一个强盗悔改，他怎么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怎么讲？所以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为什么耶稣可以这么肯定的讲？那个强盗的信心完美不？那个强盗的信心是不是有一个葱葱玉手啊？那个强盗的信心是不是哇，哎呀，非常漂亮啊？不是，他的信心残缺不全。他知不知道三位一体？他不明白神人二性？他晓不晓得教会的真理？他会不会祷告？他全部都不会。为什么进了天堂？因为什么？因为他信了耶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信心的宝贵不是看自己。一个人如果一个乞丐整天盯着自己的手，这是很蠢的，对不对？那个乞丐要盯着什么？给他钱的人。阿们吧。要盯着谁啊？盯着耶稣。所以你不要总是盯着你自己信心的时候，你要盯着什么呀？你要仰望耶稣向你伸出的手，对不对？所以这个大麻风的故事特别感人，不仅仅是这个大麻风有信心，而是耶稣所做的。耶稣就伸手干什么？摸他。耶稣一点都没嫌弃，没有嫌弃说哇你是大麻风哈，等你好了以后我再摸你，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耶稣就摸他。你要看耶稣伸出的手，你不管有多少的疾病，属灵的也好，身体上面的也好，你难以启齿不敢告诉别人的那些心中的陋习，那些败坏的东西，耶稣愿意伸手摸你，这才是你的安息。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站在应许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这个应许地我能站呢、啊、我觉得那个姊妹不行，那个姊妹都祷告太少，那个弟兄也不行，我知道他每天读经才读15分钟，我每天坚持读1个小时，我每天祷告起码45分钟，哎，应许地我觉得我能站住。能不能站住？是不是靠这个站住？不是。你为什么能站在应许地？因为你信了耶稣。阿们吧。因为耶稣伸手扶持你，你越明白这个信心的道理，你越是凭着信站应许之地，你才站得住。凡是想靠自己的行为功劳站在应许之地的，一定跌倒。阿们吧。就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今天别人都出卖你，我就不会，我要愿意跟你一起去死。结果那天跌得最厉害的是谁啊？就是他，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去知道这些。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说我就鼓励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过信心的生活，你要突破拦阻你信心的东西，如若不然的话，你就没办法站在应许地。上帝的应许地是不是只给亚伯拉罕？给没给我们？给了。你觉得自己在应许之地站得如何？你觉得你自己站得稳不稳？我们很多人不敢回答，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敢回答？因为我行得不够好。不是，是因为你的信心出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用信心，我们太多时候不是用信心去过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唯独信心能够让你站稳在应许地，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真的它是有潮流的，这个世界的潮流要把你往哪吹？这个世界的潮流要把你一直冲到哪里去？冲到索多玛去。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去对比亚伯拉罕和罗德。你看罗德聪明不聪明？太聪明。我们去有的批评罗德很容易，但你仔细去想，罗德很厉害。罗德他也可以把他的牧人、把他的牛羊经营得非常好，以至于说没办法，这地方亚伯拉罕，我叔叔亚伯拉罕和我的牧人都住不下了。所以罗德一定是个聪明人。但是罗德他不是凭信心去生活，所以他被什么所吸引？被索多玛吸引。他被索多玛吸引，他被世界的潮流所吸引。所以世界的潮流一来，因为他不是用信心生活的，所以一下就把他冲到索多玛。他最后是什么？他从索多玛出来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发达？没有，只有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出来，连他老婆都失陷了，连他老婆都出不来啊，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必须用信心才能站稳在应许之地，你必须用信心你才能够去看见，你才能去知道。因为信心就像我在讲，信心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鉴宝师。什么叫鉴宝师？信心会让你知道到底什么贵重，到底什么清洁。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一些不宝贵的东西当作非常宝贵，很普遍的，在基督徒当中都很普遍。是不是有很多人觉得钱非常的重要，对吧？所以有些人就是为了钱说不行啊，因为要怎么样，然后他就哎呀，这个读经啊、祷告啊、亲近上帝啊，这些东西好先放一放。不是，这是价值观出问题的，对吧？但是当你用信心去抓上帝应许，去看上帝作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全新的看见。什么全新的看见？这个时候你会看见说天国最重，阿们吧。上帝的真理比那些什么金钱啊，比那些东西都宝贵。所以这个时候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应许和今生的富足相比，上帝的应许如果是一座大山，今生的富足不过是一粒灰尘；上帝的应许如果是大海，今生的富足不过是一个水滴。阿们吧。上帝的应许如果是价值连城的珍宝的话，今生的富足不过是腐败发臭的垃圾。你信不信？对不对？你今生得的钱能存多久？你看最近不少弟兄姊妹都在看，都在焦虑的，焦虑什么？啊，人民币汇率贬得好厉害哦，原来六点几，现在跟美元对到7.1了，还有些人说估计还能冲到8去。哇，天哪，想想我的财富缩水缩得好厉害哦，买金条好不好啊？哎呀，金价有时候也跌哦，是吧？哎呀，买房子呢？哦呦，这几年这房价，是吧？哎呀，今生其实真的像腐臭发烂的垃圾，阿们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臭，对吧？但是上帝的应许呢，永不改变。所以当你明白这些，当你去思想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过信心的生活。凡是拦阻你信心的，凡是破坏你信心的，你要勇敢的去向他说不，你要去对付他，你要去突破这一切。你不突破这一切的话，这个时候你站不稳，世界的潮流一定把你吹到索多玛去。你虽然甚至你一开始站在应许之地，但后来你会发现说，哎，我怎么跑到索多玛去了？为什么索多玛好像明显对我的吸引力大很多，甚至这个吸引力大到一个地步，我想培养我的孩子成为索多玛的强人，我不太想培养我的孩子成为应许之地的勇士。因为发现真的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要么明显要么不明显的在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自己都没有去突破信心，去过信心的生活。我们如果突破了，我们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弟兄们讲的第一点，我们怎么才能站在应许之地。我们要想站在应许之地，你必须用信心，除了信心没有第二个方法。 你必须过信心的生活，你必须用信心去仰望基督，用信心去抓住基督伸下来那只手，这样子你才站得住。阿们吧。你这个时候你会在应许之地像亚伯拉罕一样，而不是像罗德一样。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当亚伯拉罕他用信心领受了上帝的应许，他在应许之地他经常做什么事情。我们其实之前跟大家讲祭坛系列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说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他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祭坛。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怎么样在应许之地，我们在应许之地上面应该在哪里，应该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说祭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看亚伯拉罕他在应许之地所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在我们的 PPT 上有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从那里他又迁往伯特利的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我们讲亚伯拉罕他之所以能够在应许之地站稳，是因为他过信心生活，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旅，他因着信在那里领受上帝的应许。而他用信心来领受上帝应许的时候，他最重要的一个表现，亚伯拉罕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从行为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那信心的行为最重要，亚伯拉罕的表现是什么？筑坛献祭。阿们吧。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如果去翻创世纪，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亚伯拉罕从最初上帝给他应许开始，每当上帝应许他，他做的第一个回应就是筑一座坛。每当上帝给他应许，他去筑一座坛，他去筑一座坛。当上帝说，哎，你纵横走遍这地，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又去筑一座坛。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思考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知道，我们说筑坛祷告是抓住应许最重要的标志。不要骗自己，我们人太软弱了，我们基督徒真的每个基督徒都很软弱。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梁弟兄那天讲的道，或者我在哪里听了一篇道，哎呀，讲应许之地讲的真好，我们要过信心生活。然后他就说，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在过信心生活了。我说你听完了不一定哦，因为雅各书里面讲说，有些人听了道以后就如同照镜子，然后从镜子一走开怎么样子就没了，他就变回原来的样子。亚伯拉罕不是，信心是要有反应的。信心的反应是什么？信心的行动，最重要的行动是什么？是筑坛献祭。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有没有抓住上帝的应许，最重要的表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我有没有筑坛献祭，我有没有筑坛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讲祭坛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去做过对比，我们今天再讲。你注意亚伯拉罕和他的孙子雅各之间的对比。雅各也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但是雅各的一生和亚伯拉罕的一生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亚伯拉罕甚至当他的妻子萨拉死的时候，他去跟那些人说，我要买一块地来葬我去世的亲人。然后你知道当地那些赫人怎么跟亚伯拉罕说？说亚伯拉罕，你在我们当中如同尊大的王子一样，所以你要什么地我送给你。亚伯拉罕说，你不要送，你告诉我这块地你要卖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那天说400舍克勒银子，因为东方人的习惯是先提价，然后我跟你讨价还价。没想到亚伯拉罕根本不讨价还价，你要400，我就给你400舍克勒，这是很多钱的。所以，但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亚伯拉罕在外邦人所见都觉得他像王子一样，但是雅各是不是这样子？雅各不是，雅各一生颠沛流离。所以我们读雅各的时候我们不太喜欢，但其实我们冷静下来去想，我们绝大部分99%的基督徒像雅各不像亚伯拉罕，同意不同意？我们就像雅各遇见法老的时候，法老问他说，哎呀，你这个老人家你多大岁数了？雅各跟他讲说，哎呀，我平生的年日，就我到现在我100多岁了，但是我一生的年日怎么样子啊？又苦又短。他一生真的是这样。但他们为什么有这个区别你知道吗？我们以前讲祭坛中跟大家做过对比，亚伯拉罕是很主动的筑坛祷告，而雅各是经常非常被动做这个事情，对吧？雅各为什么后来他的灵性到老年的时候突飞猛进，就是你去看到说，特别是当约瑟把他接到埃及以后，圣经上面记载说，雅各在 床头，就是他已经不太能，这个活动能力已经很弱了，因为年纪衰老，在床头扶着杖头敬拜上帝。那个时候他的祷告越来越多，所以到他临死之前，他把12个儿子召聚过来说，我指着你们发预言，那个预言厉害的不得了，非常有洞见。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雅各成了一个恒切祷告的，而之前的雅各很多时候他很少助坛，他是不得已才助坛，所以他很多时候用自己的方法，对吧？他用了很多自己的方法，所以他一生又苦又短。弟兄姊妹啊，我们也是这样，每一个基督徒都得了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但是祷告的基督徒太少，同意不同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祭坛它才让我们把信心落实下来。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我们说我们要看的是耶稣伸起来的手，但是我们把我们的手比喻成乞丐的手也好，比喻成大麻风的手也好，但是你越多的祭坛，你这个信心的手会越强健，对不对？这还是有区别的，同意吧？当上帝把应许的真理放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有些人的手力是很弱的，那个应许放在他手里，所以我叫我儿子也锻炼身体，我说你要锻炼身体啊，你字要写得漂亮的话，你指头要够力才行，对吧？那你的指头不够力，你字自然写得歪歪扭扭的嘛。那你要去练，我们说一样，信心的时候你也要练，你信心的手练出来的时候，到时候上帝给你个应许，你抓住，当魔鬼想把这个应许抽走，说哎，你捏住他抽不走。但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别人轻轻一碰就可以把他的应许从他手中拿走？因为他信心的手太弱。但是我们怎么才能让我的信心的手强壮起来？祷告，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其实去年讲祭坛，今年我们教会建立守望台，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姊妹说，你要建立祭坛，你要参加守望台。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失望，我不客气的讲，我们在我们教会的守望台上面，弟兄姊妹的参与程度太低。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说，你一个月至少上来一次，这是最低限度，好不好？这个不是高要求，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各种各样的理由，你甚至可能就为了吃个烤串不上守望台，对吧？这是很可笑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你会不想上去吗？因为魔鬼也不想让你上去。你上去的越多，你心灵的力量就越强，魔鬼就越来越不能打败你，你就越来越有力量抓住上帝的应许。你为什么其他的那些东西随便讲一些话，然后甚至是一些很荒诞的东西都能把你的心抓住，但是上帝的应许你就抓不住？因为你信心的手太弱，你知道吗？你那个信心的手不是像那个大麻风的手，是像一个瘫痪的人的手，那个手只能有神经反射的时候稍微动一点点，根本抓不住。为什么？因为你不上守望台，因为你不祷告。亚伯拉罕为什么活得像一个王子一样，连外邦人都承认说你在我们中间如同一个尊大的王？因为他时常祷告。雅各有12个儿子，按道理他应该比亚伯拉罕更丰盛，但为什么他一生又苦又短？因为他很少祷告，他很少上祭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看到说，我们要站在应许地，就一定要站在祭坛上。所以你一定要去问你自己，你一定要去寻求主，说主啊，求你让我真的怜悯我，让我真的是坚忍下去上你的祭坛，对吧？你把你那些借口拿掉，你去看一看，其实很多时候你自己都知道你那借口不值一提，对吧？不值一提。比如说像我们的守望台，我们晚上8点半，我们时间没有给你搞到早晨6点钟5点钟，对吧？你为什么你上不来？为什么你上不来，对吧？我有很多事儿哦，哇，每一个月30天，每天晚上的8点半你都有事儿。真的是这样子吗？不是的，是你自己不想强壮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讲为什么祭坛这么重要，当你要站在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讲过，为什么上帝给了亚伯拉罕应许之地的应许，他马上就建祭坛。祭坛才是应许之地的属灵地契。你知道你买房子的时候要不要有房产证啊？你要不要说，哎，我拿钱给他就行了，还要房产证？有没有这样子买房这么豪横的？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么豪横的买房的时候不要房产证的？啊，有没有啊？没有。你必须有了房产证才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阿们吧。你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个生活领域是你的应许之地？你必须有属灵的房产证。这个属灵的房产证是什么？是你的祭坛。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家我孩子的爸爸孩子都是基督，我们家是应许之地。我说还真不一定。你们家有祭坛吗？你有为你们家人真的是去祷告吗？你的工作是不是应许之地？不一定的，你知道吗？不， 啊，你不知道，梁弟兄，你不了解，我老公 CEO 啊，我老公董事长啊，一个月赚多少钱？你想不到的，你这个穷传道，你根本想不到的。还说他没得着，我跟你讲，只要没有祭坛的地方，你在那个地方就是奴仆，你不过就是在埃及做奴隶，甚至顶多是奴隶的督工而已，是不是？有多少人有亿万的家产，其实他是钱财的奴仆，同意不同意？他看待可以挥金如土，但是那个钱根本不是他的，他没有做钱财的主人。有不少人在工作上面有一份别人羡慕的工作，但是在他的工作领域，他并不是他的应许之地，因为他没得着。为什么？因为他没祭坛。他把他的信仰和他的工作和他的生活严格的割裂开，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做奴隶。弟兄姊妹，我不客气的讲，任何一个生活领域，如果你没有祭坛，那块地你没得着，对不对？那块地你没得着，祭坛才是我们属灵的地契，祭坛才是我们能力的放大器。你要在那个地方要有能力，你要能够在你的工作，能够在你的家庭当中，能够在你的社区当中有那种影响力，就跟你的祭坛生活分不开。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有影响力？他一个人摸，对吧？他周围的那些迦南人都知道亚伯拉罕儿子多，还是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他在当地绝对是少数。但为什么那些人说你像尊大的王子一样？亚伯拉罕的影响力大不大？大得不得了。雅各的影响力，雅各的影响力没办法跟他爷爷比的，对不对？虽然他有12个儿子，因为他的祭坛太弱。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祭坛对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祭坛是我们应许之地的地标，祭坛是我们在应许之地我们真正得着应许之地的地契，祭坛是我们的能力的放大器。你有了祭坛，你的能力才不断的增强，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在这里我再问大家，你的祭坛在哪里？你的祭坛在哪里？为什么你总胜不过世界？为什么索多玛对你的影响力总是那么大？因为你不愿意在祭坛上花时间，你知道吗？因为你不愿意在祭坛上花时间，你就像我们刚刚说，你宁可把那个时间花在，现在手机也比较发达，然后你知道那个短视频是最厉害的。为什么短视频最厉害？因为短视频看台只有1分钟2分钟，你说哎，我就看1分钟嘛，然后你刷了10个1分钟，甚至20个1分钟，然后刷1个小时，很快刷过去，对吧？你的时间宁可浪费在刷那些无聊，刷完了以后有时候自己还哎，今天看的都啥玩意儿啊，然后你还是把那个时间给刷掉了。你为什么不去祭坛上面用这个时间，对吧？像我们的，我们就像我们每周的我们的祭坛，我们每周其实除了星期天还有星期四，我们其他晚上都有，然后我们时间长不长？我们半个多小时而已，对吧？那为什么你一个月连这半个小时都拿不出来呢？是什么东西在拦阻你？是什么东西在吸引你？你一定要承认是索多玛在吸引你。如果不是索多玛吸引你，你不至于是这样子。阿们吧。甚至有些同工都很少上祭坛，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对我太有吸引力。那怎么办？要怎么办？你怎么样？那没办法，悔改。阿们吧。要不要悔改啊？要。你要悔改，你要去祭坛，你要真的像圣经里面讲说，你要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弟兄、为你的家产，你要去征战。因为只要没有祭坛，这些东西都是仇敌的。你不要只是嘴上说，哎呀，我的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上帝托付给我的。你没有祭坛，你的孩子是魔鬼托付给你的，你知道吗？终有一天魔鬼会从你身边把他们夺走。当你有祭坛的时候，他们才成为神的儿女，你才有信心，你才知道说这个孩子将来一生会敬畏耶和华，一生在耶和华的荫庇之下，一生蒙福。阿们吧。而你连为他祷告的时间都不愿意花，你说不行啊，我要为他挣这个辅导费啊，你不知道他现在上的辅导班多贵啊，一个月花我好几千块钱。不，你该让他上辅导班去上辅导班，但是你为他的祷告比他上辅导班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阿们吧。为什么你在这方面不花那个时间？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要祈求上帝的天火把你这个湿漉漉的祭牲给你点着。大家都知道以利亚的故事，对不对？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时候， 他把那个祭牲放在祭坛上，把耶和华的祭坛重新修好，然后在那个祭牲上面浇水，浇水，浇了好几遍的水，然后怎么样子呢？然后他一祷告，上帝天火降下来，把那个祭牲点着了，把水都烧干了。我跟你讲，不少基督徒的灵命就跟那个以利亚现在祭坛上的那个祭牲一样，但现在还差那一把火。有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像湿漉漉的祭牲，就是又黏又粘，又冰又凉，没有力量。同意吧？凡是你不喜欢祷告，凡是你不愿意上祭坛，你就是这样子的。怎么办？谁能点燃你的生命？我们的主。你要像以利亚一样说，耶和华，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列祖的神，我的神啊，求你开恩点燃我的生命，我不要做一个湿漉漉的基督徒。阿们吧。我已经站在你的应许之地，我还湿漉漉的，我像什么样子呢？对不对？你要去求主，而且千万不要被那些湿漉漉的基督徒所感染。那么有些就，你这个，你太热心了，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其实他不是冷静，好吧，他是冷淡，好吧。你不要做一个冷淡的基督徒，你要做一个安静的基督徒，但是心里充满了火热，就是要上帝从天上降火点着你。阿们吧。我不要一生就这么湿漉漉的过去，我不要一生像一个蚂蚁一样在土克拉中间转，我要求主把天火降来点燃我的生命，提升我，让我像鹰一样飞到高处，我看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不要让人看见我整天哀哀怨怨，整天恐惧慌张，而是要让人看见我的喜乐，我的盼望如同亚伯拉罕一样在应许之地做客，但是欢喜迎接天上的家乡。阿们吧。你要去活这样的生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要站在祭坛上，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你要能够站在应许之地，站在应许之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祭坛。所以弟兄姊妹反思自己，我们之前讲了祭坛系列，讲了那么多讲，我们的守望台，从教会守望台，我们呼吁弟兄姊妹的守望台呼吁很久了，教会守望台我们今年五月份就建立起来，在我们当中还有多少弟兄姊妹一次都没上过？还有多少弟兄姊妹，我们说最低标准一个月上一次，有些人连两个月都没上过一次。不应该的，弟兄姊妹，不应该的。如果是这样子，你怎么得应许地呢？你得不着应许地的，应许地跟你没关系的。你是在应许之地，是另一个加引号的做客，因为这个应许地不是你的，是仇敌随时能夺走的。唯有你常常祷告，唯有你在上帝的守望台上面向主真心悔改，求主让天上的火点燃你，这个时候这个应许地是你的应许地。不管你有多少个孩子，不管人看你是势单力孤还是说你人多势众，这个时候你是在应许之地上面，你是真正的王子，是尊贵的王子。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站在应许之地上面，我们最紧要要记的是什么？我说我提醒大家，我们最重要要记的是我们是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在上帝面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特别想让大家去注意这里面讲亚伯拉罕他们过信心生活的时候，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然后这里面特别强调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神被称为他们的神，而且神不以此为耻，那就是什么？神以此为荣。所以你住在应许之地最重要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去知道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应许之地为什么叫应许之地？应许之地之所以叫应许之地，就是因为我们跟上帝有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是跟上帝有关系的。我们站在应许之地，就是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站在应许之地，这个地方之所以神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神同在的地方。我们站在应许之地，它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活在上帝面前。我们站在应许之地，我们自己心里面最紧要要记得的就是我是在上帝面前的人。所以我一定要知道这些，我一定要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你去看亚伯拉罕，他就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站在应许之地，他常常的表现就是他告诉我们，他也，我相信他也不断的提醒自己，我站在上帝面前， 我正在上帝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做事情做成那么随便，那么敷衍，就是我们忘记我在上帝面前。阿们吧。如果你时时记得你是在上帝面前，你不是这个表现的，同意不同意？如果你记得你是在上帝面前，你会不会对你的配偶随便那样的发脾气，然后说那些难听的话？不会的，对吧？如果你时时记得说我是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那些害羞的事你是不去做的。而我们为什么做这些，是因为我经常忘了我在上帝面前。阿们吧。包括我们以前讲的说基督徒之间拿着圣经互相戳，拿着圣经像击剑一样，你击我一节经文，我击你一节经文。如果你记得你是在上帝面前，你不敢这样做，同意吧？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应许之地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我正在上帝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不在上帝面前？在的，在的，是不是？现在上帝正在我们当中。当你在家里的时候，在不在上帝面前？在的，你知道吗？当你熟睡的时候，在不在上帝面前？在的，你知道吗？当你遇见艰难，当你遇见挑战，当你遇见诱惑的时候，你都记得说我正在上帝面前，上帝正在我面前。阿们吧。这个时候会对你产生极大的帮助，你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在讲真的，我们去看圣经当中所有的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有这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他们常常记得自己是在上帝面前。而很多软弱的基督徒在这点上面就体现出来，就是常常忘记我们站在上帝面前，对吧？我再去对比亚伯拉罕和雅各，你看亚伯拉罕他做每一件事情，不是亚伯拉罕没有软弱，他也有软弱，他也有把他的妻子说这是我妹子的时候，对吧？他也有讲假话的时候，他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他更多时候他是记得我在上帝面前。但是他的孙子雅各呢？雅各是经常忘了这一点，所以他经常做事情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做做做，做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怎么办呢？你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亚伯渡口，对吧？他哥哥以扫其实带着大队人马过来是不怀好意的。你说兄弟俩见面，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兄弟爱你的话，跟你见面应该约你去吃个饭，很正常，对吧？但他说我今天要见你面，然后我带400个打手过来，咋样？而且骑着高头大马。以扫来见雅各就是这样子的，他带着400个强壮的勇士跟他一起过来。所以雅各是很慌的，雅各就在想该怎么布阵。哎呀，把牛羊放前面，这是给哥哥的礼物，消消他的气。呀，这样不行，还得，这个儿子们怎么摆呢？就是两个妾生的孩子放前面，是吧？然后利亚生的孩子放中间，然后我最爱的拉结生的孩子呢，就是约瑟，哎呀，这个放后面，然后最后还是觉得不放心，说觉得，以扫其实他主要是针对我的，所以雅各把自己放哪儿，你知道吗？把自己放最后，所有人都过了河了，他还没过河，他是。根本就忘了好像上帝在帮助他，其实上帝在那个路上以扫没出现的时候上帝已经在帮他，但是他如同盲目一样。所以直到上帝来找他摔跤，他跟上帝摔跤，他才摔醒悟过来。摔了一夜的跤，雅各跟上帝讲了一句最重要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个时候他明白了他的力量来自于上帝，对吧？他那次才得胜。但是这一点上面就是我们说你去做对比的时候，亚伯拉罕是非常主动非常有意识的，常常提醒自己，也常常活出来说我是在上帝面前。而雅各是经常非常被动的才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生活的样式大不相同。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如此。包括我们之前讲的出埃及记，摩西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摩西经常是在上帝面前的人。阿们吧。他常常去求问上帝，常常到主面前，所以魔鬼是千方百计拦阻你到上帝面前。然后我们还以为自己很聪明，我们还觉得，哎，我不像那个弟兄太刻板了，什么都祷告，没必要。那个姊妹也太刻板了，老是读圣经，没必要。像我这么聪明的人不需要的。你要这个表现像雅各还像亚伯拉罕？像雅各。所以你的一生也会又苦又短，是不是？但是当你真的学会说我常常在上帝面前，你就大不相同。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去学这个宝贵的功课，站在应许之地最紧要记得的是什么？我正在上帝面前。而且当我们真的是去看到说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会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我说我们怎么在上帝面前？ 我说你跪在上帝面前才能站立在世界。这个世界对基督徒友好不友好？这个世界是放任基督徒你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吗？还是这个世界不断的在施加压力，施加影响力，试图改变你，不断的试图改变你。你知道有，所以一讲起来，基督和基督徒很不一样，真的。有些基督徒是很多样式不像基督，为什么？因为他被世界给塑造了，被世界压得变形了。那我们怎么才能在世界当中不被他压变形，不被他世界的潮流冲到索多玛去？我们说你要常常跪在上帝面前。你常常跪在上帝面前，你才能够真正站立在世界当中。真的，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时间太少，我们在上帝面前跪下来的太少，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站不稳，对不对？其实有不少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他觉得梁弟兄啊，你们这些传道人，因为我理解你们要讲圣经嘛，你不讲圣经也不行啊，这是你的工作啊，是吧？你不讲圣经你饭从哪吃啊？啊，所以我理解，我理解，但是我认为圣经没有那么真实，我认为圣经的道理没有那么准确。为什么是这样子？其实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他的姿势错了。什么姿势错了？他很多时候没有跪在上帝面前，他没有降服在上帝面前，没有顺服在上帝面前，没有谦卑在上帝面前。这样子，当我们不谦卑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的话就是这么奇妙，大家都在读同一本圣经，但是一个谦卑在上帝面前的人，他从圣经当中得到的营养是远超过那些倨傲的人。那些倨傲的人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什么都得不着，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神赐恩给什么？阻挡什么人呢？骄傲的人，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在上帝面前俯下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得力量，然后这个世界他就不能够把我们抓走，我们这个时候就有力量能够站稳在世界面前。真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注意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把我们放在应许之地，是想让世界影响我们，还是我们影响世界？你怎么影响世界？你有没有能力去影响世界？啊，你有没有能力去影响世界？你影响世界的能力从哪里来？你说梁弟兄，你不知道啊，我高学历哦，我很有钱呢，你别看我，我没钱，我哥有钱，我爸有钱，我觉得我是很有影响力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刚才讲，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建立，所有你以为给你增加影响力的东西，其实都在奴役你，并不是真正让你有力量。所以你要真的去知道说，上帝把我们放在应许地，不是为了让世界影响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影响世界。我们就要得能力，能力从哪里来？从上帝那来。我怎么得着能力？我伏在上帝面前。阿们吧。我们经常反过来，我们经常在上帝面前不伏下来。只要在上帝面前不愿意伏下来的人，我跟你讲，在世界面前呢，在世界面前很容易就跪了，同意吧？今天不是经常有人讲说贵族，贵族，中国很多贵族的，你知道不？中国有很多贵族的，世界第一多，你知道是哪个贵吗？跪下来的贵，是吧？动不动就跪下来，你有没有看到？有些看新闻的时候，你是看得很难受的。那些动不动，哎呀，小区解封了都跪一下，我说你跪什么跪啊？本来就不应该封你，好不好？这是你家，好吧？对吧？为什么成为这样的贵族？为什么成为这样的贵族？因为在上帝面前他不服下来，所以世界既施加压力，他就趴下了，对吧？就成了软体动物，就成了无脊椎动物，对吧？当你看很多基督徒也这样，还给自己很多美化。哎呀，我这个叫谦卑。我说，哎，弟兄不要乱讲，你这跟谦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好不好？哎呀，我这个叫顺服，你这个跟顺服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这个叫谄媚。阿们吧。太多人把谄媚说成是谦卑，说成是包容，不是的。你谄媚恶人算什么谦卑？算什么顺服？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你在上帝面前跪得太少，所以世界对你稍微施加一点压力，你就趴下了，对不对？但是你去看圣经当中这些信心伟人，不管是从亚伯拉罕，甚至亚伯拉罕之前，一直到保罗，一直到戴德生，这些人因为经常伏在上帝面前，这个世界根本压不服他们。阿们吧。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顶天立地的硬汉，真正的勇士一定是在基督教里面的，因为他在上帝面前服服，你知道吗？不是血气，有些人是血气啊，生气啊，你侵犯我的权利了，我很生气，你这个坚持不了多久的，对吧？ 当有更大的压力的时候一样压垮你，但是当你在上帝面前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跪在上帝面前，我是一个侍奉上帝的，对吧？你看圣经里面，当使徒行传里面讲说彼得他们被逼迫的时候，那些人不许再讲耶稣了啊，再讲耶稣 我们这次把你们抓起来打一顿，下次可就不是仅仅打一顿这么简单，你可能要掉脑袋。彼得他们怎么讲？彼得他们有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什么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那些人真的是乱解圣经。彼得他们讲说顺从神怎么样子啊，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他们继续传讲基督。阿们吧。这个世界完全胜不过他们，在他们面前世界像是软皮蛇，世界像是无脊椎动物。为什么？因为他跪在上帝面前。弟兄姊妹，我们跪在上帝面前是我们的力量。所以真正的影响力在哪里？真正的影响力在于你跟神的关系。你不要骗自己，这个世界也经常骗你说，哇，你这么有钱，你这么会说话，你社交能力 number one 是吧，你最好了，你影响力很大的。我跟你讲，不，你跟神的关系才是你的影响力。你跟神的关系那么疏远，所有这些阿谀的话都是把你陷在网络里，你没什么影响力的。其实世界之所以这样去跟你说话，是因为世界想让你做他的奴仆，对不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们说跪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能站立在世界当中。我们真正的影响力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我说我们再讲，我说最后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我们才能去改变世界。你在上帝面前去改变世界，你在上帝面前你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怎么变化呢？就是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因为你要在上帝面前只能透过耶稣，只能靠耶稣，阿们吧。那么你在耶稣里，我说你会从一个小水滴变成水蒸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大家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这是两周之前了。那次我跟师母啊，然后跟我岳父岳母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呢，我帮他们倒茶，旁边正好有个茶壶，那个茶壶其实那个水烧得很开，我没注意，我去拿那个茶的时候呢，那个茶壶的那个水蒸气一下烫到我手臂这里，我以为我是不小心碰到那个茶壶上，所以烫了一下，我就没管，其实是水蒸气烫到这里，你知道水蒸气烫的是很厉害的，所以当时就没处理，结果呀，后来发现哟，这个地方越来越痛，然后知道是烫伤了，烫伤以后要涂烫伤膏啊，搞了两个星期，到现在算基本好了，但还没彻底好。那我想讲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注意哈，烫到我手臂那个水蒸气，如果它化成水的话，大约是多少？就是一滴水。哎，如果一滴水放在你胳膊上放100年，你胳膊会出问题不？不会。为什么水蒸气出问题了？因为它被加热以后，它里面的能量是那一滴水不能比的。阿们吧。你知道我在讲，我刚才说我们不少基督徒是湿漉漉的基督徒，因为就像水滴一样，整个生命是潮湿的。但是你怎么能变成大有能力的水蒸气？它真的就那么一点点水蒸气，哇，就把我皮肤烫坏了。因为烫伤是特别难好，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仅仅把表皮烫坏了，是你里面的真皮它也烫坏，所以它要恢复起来就很慢。如果你到上帝面前，你原来真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水滴，小水滴在这个世界里面对任何东西可以说几乎没影响，但是当上帝的能力充满你的时候，你就变成水蒸气。而且上帝的能力充满你的时候，不是让你去伤人，而是让你去造就人。阿们吧。你明白吗？从质量上来讲的话，它的质量改变了没有？水变成水蒸气，它质量改变了没有？没有。但它能量改变了没有？它能量大大改变了。阿们吧。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一个基督徒经常注意到说我要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从外在看来他和其他人没区别，但是他里面的能量大不相同。阿们吧。我要靠着耶稣基督到上帝面前，我要常常寻求耶稣基督的面，这个时候你就有能力。你的能力不是伤人，你的能力是造就人，你能做成的事情是你自己原来永远想不到的。就像工业革命，谁想到工业革命是被蒸汽机推动的呢？是吧？你如果原来水在世界上面已经流了几千年多少万年的水，它不就一直是这样子吗？但是当它变成蒸汽机推动这个世界的时候，整个世界的面貌都发生巨大的改变。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一直鼓励大家说我们要去传福音，传福音你是要有能力的。阿们吧。那能力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你去亲近上帝，然后上帝把能力加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可以影响无数的人。有不少的人就会到你面前的时候，他们就大得激励，他们就看到，他们就羡慕。就像我以前讲， 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信主，就是因为看到 一家美国人的见证，他们去收养孤儿的时候就大大的感动，我说我也要过这样的生活，我愿意做一个奉献社会的人，但我那个时候已经找不到出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但是当看到这一家人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基督教信仰，那时候也不懂圣经在说什么，但是他们的生命就大大感动我的心。一样的，弟兄姊妹，当你是一个亲近上帝的人，你的生命里面的那种热力，你里面那种能力，就能够影响无数的人，使很多的人，你去再去跟他讲耶稣的时候，你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时候，你这个话说出来的那个力度都不一样。阿们吧。所以真的是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记得。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三点，盼望弟兄姊妹记得，我们要站在应许之地，要怎么样子啊？要凭信心。在应许之地上面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是祭坛，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常常呼求主。我们站在应许之地，我们最重要要记得的是什么？我们是在谁面前啊？我们在上帝面前，求主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真的如同是打湿的寄生，我们经常是湿漉漉的，我们看起来根本不可能被点燃。但是主啊，当你从天上把你的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点燃。我们原来看起来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水滴，但是当你把你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来。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正站在应许地的人，就是要在你面前，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常常祷告，就是过信心的生活，不断的突破。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效法这些信心的伟人，让我们活在你面前的时候大有能力，就使我们所得的应许之地真的显出应许之地的特征，就是与神同在的美好，就是与神同在的盼望，就是与神同在的能力。愿主你引导我们，使每一个你的子民，每一个你的百姓，因着主你的同在，我们大有力量。愿主你特别的引导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祭坛不要再荒废了，让我们真的是重修我们的祭坛，让我们常常到你面前去祷告，充满生命的能力，就让我们可以做你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